车身，人生，都会身。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禁锢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空中也想和你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想呢，在上个礼拜五啊，朋友们有没有一起来到了我们的嘉音电台八周年的台庆啊？其实在当天晚上呢，也看到好多听众朋友如同是家人一样的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呢，一起分享一个非常温馨的夜晚。那当然我想在当天还有很多的主持人可以跟所有的朋友一起在现场碰面啊，所以其实在那天雅玲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在当天晚上呢，这个廖伟凡主持人啊，廖大哥来跟大家说到，雅玲可能在明年一月份会要步入礼堂，所以其实之后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说声恭喜啊，所以实在无法一一的道谢。不过呢，雅玲在空中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所以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只是想说或许我们晚一点的时候再告诉听众朋友。不过当天呢，既然大家已经有这个来说声恭喜的这个心情，那我想把这个好消息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所以我想其实主持都会男女节目也有将近三年的时间，我们每次到了周一的时间都谈到了婚姻，谈到了交友。我想好像在每个人生命的阶段里面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转折，也有共同我们需要去学习和成长的空间。也希望在未来呢，雅玲可以在这个单元当中有更多的机会也跟朋友们有好的分享，而且在里面也一起和您来在空中成长。所以在今天开始呢，就让我们先来做一趟心灵奔多金之旅。我们也透过这篇文章，我想这也是雅玲想说的，不管是结婚或不结婚，我想都是让我们来装备自己的时间，而我们在这当中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准备好，我想那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一起来做一趟心灵奔多金。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在今天心灵分多金的单元当中，雅玲希望能够为您加点真爱。而在今天的空中呢，雅玲要和你分享我觉得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它的名称呢叫做有人问结婚到底好不好， 我不晓得对您的认知来说，一听到有人要结婚是会非常的欣喜，还是会觉得他好像又往无底坑里面跳呢？愿在今天的空中这篇文章也能够成为你我的帮助，因为结婚或者不结婚其实是我们在面对人生当中重大的一个决定，但是也是让我们在生命迈向成熟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呢。有人问说结婚到底好不好？其实苏格拉底很早以前就回答过相同的问题，他说结不结婚你都会后悔。婚姻确实不自由，特别呢是侦测到帅哥和美女打着阳光般的笑容向您热情的放电的时候。婚姻的确是一种束缚，特别呢是当你想要抽空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呢因为担心另外一半要照顾家太辛苦只好放弃的时候。婚姻有的时候是让人觉得非常懊恼的，特别呢是当有孩子之后呢会想要尽情玩耍的时候，却老是挂念的在家中还有谁是需要照顾或者帮忙的时候。婚姻有时候也确实是很折磨人，特别是在家中有一个人生病，或者呢是全家病，还有包括了医药费、病痛、压力和沮丧一起疯狂飙涨的时候。婚姻有的时候也的确是很恐怖的，特别是女人在面对某些要命的婆家，再怎么努力都只能当个次等的家庭成员的时候，或者是当男人为了养家不得不努力地挤进工作的黑洞，但是怎么挖还是挖不到钱，而且不敢爬出来的时候。婚姻有的时候的确会让人灰心，特别是在夫妻意见不合、抗议无效或者是对骂无力，但是却明明觉得是被对方亏待的时候。婚姻有的时候也会是让人觉得厌烦的时候，特别是日复一日的努力协调也只能勉强去维持家人生活品质的时候。婚姻有的时候也会让人觉得无助，特别是穷到只能花费精简够用，对家人心疼，对未来的一句只能默默承受的时候。所以像听起来婚姻好像是一个稳赔不赚的行业，那到底要婚姻做什么呢？第一个，婚姻能够是让你看清外貌的魔咒，因为就算是帅哥美女只要不懂得珍惜你，那还是一样没有用，不过一个平时的配偶却胜过十个漂亮的臭包裹。第二呢，婚姻是会让你有被需要的感受，你温暖的怀抱永远是家人最终渴望的一个去处，完全被信赖的感受会让你觉得能够忘却所有的烦忧。第三，婚姻是让你知道生命丰富的地方，因为它让你在回家的路上知道有谁在等着你，迫不及待地想和你分享今天的学习还有成长的快乐。第四，婚姻会让你看到真正的牺牲，当全家人都大病一场然后开始痊愈的时候呢，最后那一个一直没有生病然后呢病倒下来的人，会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有谁是曾经无怨无悔地付出过。第五呢，婚姻会让你知道自己是无价的，如果人永远只需要在父母的荫庇之下成长，就不会发现到自己其实也会有一套价值观和理想。当婚姻让你害怕失去自我的时候，其实它也同时加速了你的成长，去推动你打造未来。第六，婚姻让你知道贫穷的祝福，白手起家的辛苦让人所看到的不管是贫穷是富足，其实那背后真正温暖人心的是爱和亲情，这些是胜过所有物质的力量呢。第七，婚姻是教你争吵不会是好办法的地方，因为夫妻之间不管是谁对谁错，谁好谁坏，谁高谁下，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夫妻最后会发现彼此相爱其实才是克服一切困难的法宝。 第八，婚姻教你呢知道稳定的代价。所以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好像看起来非常的枯燥无聊，比起大风荡浪之后的那种死寂呢，还是其实是略胜一筹的。因为稳定能够帮助你学习寻找并珍惜现在当下的快乐。所以我们这样听完之后呢，婚姻给人单身时候没有的麻烦，不过呢也给人单身时候没有的喜悦。当然某些单身的自由自在在婚姻当中是很难拥有的，不过婚姻当中的丰富跟深刻单身的时候呢也是很难想象的。所以不管你是要结婚或者是不结婚，都是很私人的决定，任何人都可以给你很多的意见，但是不一定有谁的意见会是适合你的。如果你能够从我们刚刚所说的清单当中找到你渴望从婚姻当中所得到的事物，也许所该做的不是刻意逃避婚姻来避免受到伤害，而是花更多的心思来准备自己，尽可能的做好万全的准备来面对各种成长的挑战。所以结不结婚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你都会后悔，只是没有人能够向你证明婚姻会不会为你带来幸福，因为你得向自己来证明是你有能力可以学习创造幸福。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来到摩登都会情的单元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空中，我们要和朋友们在城市里面一起来寻找一份真爱。而在空中呢，雅玲再次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一起来分享。李哥您好。
雅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李哥，我想其实今天所分享这篇文章啊，也是很多朋友会在问，甚至呢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呢，雅玲也听到各式各样不同的说法。有人告诉我说，哎，雅玲啊，你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呀、啊、要进入到婚姻当中啊。我有些人会说，哎呀，这么好的单身生活你怎么不多享受几年。其实我想好像很多人都对这个结婚不结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看法。我不晓得当时李哥您要踏入婚姻当中有没有算一算这个生意怎么做怎么赔本的感觉呢？
那你该回答你朋友说我已经想开了。其实刚才那个这个事前的这个播放的这个分多金哈，
是
他说的你结婚不结婚都会后悔，那个负面的那个部分说出来是蛮真实的，似乎所有结过婚的人都经历到这些负面的挫折的这些恐怖灰心的哈，不自由的。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描写婚姻的状况，而且实际上是大多数人的状况。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一个人不认清这个婚姻的时候就一头撞进去了，然后呢他这个身上没有任何的这个指引，没有任何的蓝图，他只好在这个黑暗中摸索，那么当然就是撞得头破血流。那如果今天一个人如果拥有对婚姻正确的蓝图，然后这个使用正确的材料，按部就班的很忠心的一步一步脚踏实地来营造它，那么其实婚姻不是那么恐怖，不是那么负面，不是那么可怕，其实婚姻是很幸福的，就是后面那些感觉啊，另外的那么所以其实上婚姻是美好的问题是在怎么样去营造它。
嗯哼，所以可能是我们在这个使用说明书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出错了，所以并不是原本这个机器造坏了。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在空中这段时间为什么需要我们来一起学习，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把说明书先给读通了之后，用正确的方式来去经营婚姻啊。所以我想我们在刚刚的这些恐怖的情节啊，沮丧让人觉得难过的情节，让我们一起能够用正确的方式去面对。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一阵子一直从一个男士的角度来看，到底他在婚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想如果我们要像用生意来说划不划算呢、啊？像我们刚刚说
赚不赚，
对，好像会觉得稳赔不赚的一个行业就是婚姻啊，因为要付出。那甚至呢像我们在这阵子所说的成为一个仆人的领袖，会觉得我一个人当我自己的主人那不是多好，为什么要进入到婚姻当中去当另外一个人的仆人领袖啊。我想可不可以请到李哥来谈一谈到底这当中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男士的心情好了。
扮演一个仆人领袖才是一个正确的在蓝图里面所正确的一个角色的扮演。如果想做一个就是我就是老板，我就是你要听我的，我是指挥官啊，我是国王，那么这个角色扮演就是错误的，那么这个错误带来结果会错误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仆人领袖啊，那么有几个很重要的成为仆人领袖的方法，那么我们接续以前提到的，接下来一个就是讲到财务的问题。那么做一个仆人呢，对于财务的问题呢，他都会征询妻子的意见，就是会跟妻子谈谈这项投资这样怎么样啊。那么其实在财务上面是夫妻之间很多最大的这种问题
争吵的来源，
谈到钱就没有感情了。
嗯，
那么夫妻是否合一，那么在财务上面就先可以考验得出来。那么特别是对要进入婚姻里面的时候，他们都会考虑到 到底我赚的钱要不要拿出来给他用。
嗯哼，对。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要赚钱，我要投资，我要做生意，那我要需不需要跟他先商量？那我为什么需要跟他先商量呢？这是我的钱呢，又不是他的钱。
嗯，我赚的钱，
这是我赚的钱。
是，
所以呢，这个其实这在考验到这个，当一个不认领袖愿意跟妻子来讨论财务的这种决策的时候，事实上这就是夫妻合一一体的一种关系的一个表现。第二方面呢，常常神也透过这个妻子的看法来给我们一些忠告，或者给我们一些意见，是保护我们的啊。那我们也看见许多人，有些先生们在财务上面啊，不顾这个先太太的意见，譬如啊，有些人就是要买这个公司的股权啊，有些人要另外成立分店啊。有些人觉得说啊，我现在如果不成立分店，我就没有赚钱。可是对太太来讲说，她觉得不合适，这个时候你买那家公司的股权，不合适再投资成立分店。但是先生看法不一样，所以哦，就我发现我今天我听到的，他们就去做了，结果后来发现都很后悔，因为好像太太的感觉比较对。
嗯哼，
所以其实神也常常是透过配偶，我们的妻子在财务上面成为我们一个啊制衡的作用，保护我们。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仆人领袖啊，会重视太太的意见。那么他的意见常常也是上帝透过他保护我们的，所以千万不要忽略了，或者千万不要啊不跟配偶来讨论一个财务上面重大的决策。
嗯嗯，所以我想这个夫妻之间有共同的一个共识啊，在金钱的使用上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不过其实亚玲在现在的这个年轻朋友的婚姻当中，其实会发现现在年轻人呢、啊、会觉得说，诶，像我们的整个的财税制度其实好像也某种程度是蛮鼓励这个夫妻分开报
税
的。
对， 对，
对。那所以其实有些人会觉得说，诶，你不留一些私房钱在身上啊，你要做什么事情都不方便，你还要跟对方报备，所以其实有很多人是就觉得说，诶，我们应该要留一点自己的空间，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们在这个分开管理制度当的过程当中，也许还可以让我们可以化解一些财务危机啊。我不知道就这个部分，这个财务的规划上面，李哥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夫妻两个人要先营造成合一的关系，在财务上面呢，再进入合一的关系。那么当财务进入合一关系的时候，彼此能够建立那个合一感，能够信任感啊。如果分开报税，那么啊，这里面所衍生出来一个副作用就是，如果你报税而且不给配偶对方知道你报了多少税，你综合所得是多少，那么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夫妻会猜疑你到底赚了多少，那么你剩下钱拿到哪里去。那么可能有些人就会为这个争吵，那可能有些人不会为这个事情争吵，但是确实产生不信任啊。那甚至于这个比较神经紧张的人可能就会失眠，会睡不着，到底他的钱是拿回家去了呢，还是去养另外一个家。
嗯，
好，想到这边就会发冒冷汗，不知道到底那个是做什么，所以这个就会产生这种不信任感。所以我们夫妻之间这种财务应当是透明的，是公开的，是合一的，那么能够建立夫妻彼此信任感。那对于这个仆人领袖这方面呢，他更是这方面他主动的要来将财务公开啊，甚至可以交给他的管都没关系，反正和他一起管嘛，一起用。那看起来好像事实上看起来很多人就不自由，因为这是人性的弱点那部分，很多人都想掌握自己，能够保有自己的自主权啊，这是世俗的。但是婚姻里面实际上是放弃自主权，进入合一的里面啊。当一个人其中一个人放弃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营造那个婚合一的感觉。如果没有有一个双方都不愿意放弃或者放下，
嗯哼，
但这种常常会就会越坚持越僵，那彼此更不能够信任，那彼此更保留更多，那么最后的结果都是负面的比较多。
所以我想可能说到钱，在中国的这个传统当中也会觉得说，好像谈钱就是伤感情，即便是在夫妻当中。所以我想我们也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能够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啊，两个人有共同的决定，而且呢在财务方面也是一个透明的。所以我想其实当我们在这个进入到礼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这个宣誓的过程啊，会讲到不管对方是贫穷是富足，都要一辈子在一起啊。我想这个承诺也是在这个财务上面我们可以去看得出来，我想这个承诺也是当在婚姻当中两个人在面对各式各样考验当中，也是非常是需要被经得起考验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所做的承诺啊。那不要就这个部分，李哥你会觉得一个仆人领袖该怎么样去来坚守这样的承诺呢？
其实这种承诺就是基本上就是守信用。
嗯，
我想任何一个人守信用，这是一个基本的，应当做人基本的一个态度。如果不守信用，大概就不会有朋友了。所以呢，基本上面你讲什么话、做什么事情，你要去遵守。同样的，这个是对妻子许下承诺呢，你需要来实践的啊。比如说，我愿意几点钟回家啊，就是要几点钟回家，不能说啊，没关系，把他当哄小孩子一样的，反正只要说了他听了高兴就好了，做不做是另外一件事情。那这是错误的。就最近我碰到这个 Intel 这个英特尔这个副总裁科技的主席哈，在英特尔里面，那么他说他答应妻子六点钟回家，不加班的要回家，所以呢他就给妻子说，如果六点钟回家我要得两分啊，如果七点钟回家得一分，八点钟回家零分，九点钟回家是扣两分，扣一分了，十点钟回家扣两分，那么当他得分有正分的时候，得到正确的点数的时候呢，那就可以得到某些方面的这个奖励，或者他的送给他的这个礼物等等的。但是如果没有做到呢，那他要反过来。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约定。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结了婚以后，对于男性来说哈，这个结婚以前呢是蛮看重这个能不能跟这个人结婚。但结了婚以后呢就忘了，反正已经结了婚了嘛，就去拼事业拼工作，
对，
赚大钱啊，结果这个忽略了婚姻，结果这个婚姻的品质就没有办法保持，家庭的气氛就不能够维持，所以常常就会落到这个家不像家啊，有结婚像没有结婚的样子，那么这个是一个亏待啊妻子的一个情况。所以的这个你期望妻子希望你怎么做，而且你答应了，那你就应该去做。我太太有时候会出差去国外开会，有时候会回娘家。那么她回家之前，回到家的时候，我一定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的。
嗯
啊，这个我并没有承诺她，但是我们答应的，我们一定要做到。就是没有答应，是妻子所喜欢的，我们也应该去尽量的去做。那么这是一个仆人领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那特别是在那个赞美他的话语上面更需要。
是，
最近我们碰到我太太那边辅导好些这个女士们，特别有一些婚姻状况的，她们抱怨的是说先生都不够浪漫，不够体贴，不够这个反正跟他在一起就没有意思，就对的，没有感觉。那么这是很多女士的心声。那对我们做仆人领袖来说，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会赞美。赞美是女人的维他命，是我常常提起来的。就是赞美呢，也是营造两个人好的关系，有那个气氛。结婚并不是一件事情，结婚是一个生活，
是
一生的生活。所以呢，我想我们人都喜欢到风景好的地方去啊，去旅游啊，去看风景啊，享受那个风光啊。婚姻一样，若婚姻很干旱枯燥无味，那么我想谁都不想待在那边。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营造的，不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对一个仆人领袖来说，需要营造这个婚姻的气氛。我太太常常她都不会忘记问我说，你爱我吗？你为什么爱我？这个从来没有，就是有一天忘掉问我的。
这是排行榜当中
排行榜的问题，
最常问的问题。
那 我需要他问他问的时候说他喜欢听的话，那这喜欢听的话不是假话，是真实的啊，我为什么爱他。但是有时候呢他不说的时候呢，我也要 说给他听。那这对我来讲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从小没有训练这种词汇，没有这种词句，没有这种训练啊。但是我觉得婚姻，我觉得我需要操练啊。我要跟太太说，她今天很漂亮，她今天很 nice， 她今天的笑容很好看，等等等啊，这些我们做先生的需要学习。有些先生跟我说，哎呀，这总不能昧着良心的，其实他不好看，我干嘛说他好看？我在撒谎，这是得罪神的，是犯罪的。
是，那怎么办呢？
就是圣经中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那个，你当然如果他体重超过80公斤的啊，你说他很瘦，那是很这个睁眼说谎话，不是说瞎话了。所以呢，但是你不必说他哦，你这样的身材很漂亮啊，你这样胖得很好看。啊，你当然你大可不必这样说，但是可能他的头发很好看，啊，可能他的眼睛很大啊，你可以真的，或者说他穿的衣服很合适，啊，这个看起来真是啊，充满这个吸引人，充满魅力，你可以从这方面来称赞他。那么称赞他，慢慢他也会从正面的反应，他会想到说，哎呀，我先生真的有恩慈啊，他都不嫌我体重太重啊，那我应该自己。反省反省自己悔改。所以我想会有正面的作用。如果我们今天说挑剔啦啊，就是啊刺激啦，或者批评啦啊，这个说风凉话啦，那么他就越听越不舒服，越听越不舒服，他就往食物去发泄了，可能身体病情走向会更恶化。
是。
所以我们做仆人领袖的呢，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学习啊，赞美
是，
那么当给太太做的事情，比如说生日了，你要请她去来一家餐厅吃饭，你千万不要忘记，特别不要忘记她的生日是在什么时候。这个啊，女性啊，配偶啊，她们蛮在意那些纪念日啦，结婚多少年啦，
是，
啊，生日什么时候啦，这些的啊，我们都要记住，而且常常最好是给她一些 surprise。不要他问了你再说，我他也说，他说哎，你怎么慢半拍？他说我没办法，本来就是唱歌的时候拍子都不准的，
啊，
是，但是我也学习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我也不要当作理由和借口，我就学习主动的、有创意的，哎，比如说，我太太她最喜欢那种休闲的时间、空档时间，她去想要看一些像有些候鸟来台湾的，啊，她就很想看，啊。啊，我就三不五时，我知道不可能，更没有时间去了。我还说怎么要不要去看鸟啊？
是。
但是我也准备好说，如果一太想要去看，我就是排这个时间，就匆忙一点去看一下回来。但是呢，他还是很理性的，他说啊，时间不够，这样我们换一个地方看了，不必到关渡去看，我们就跑到这个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景美，啊，景美河堤外。体外都是人行步道，那个运动的地方那边的，然后我们最近看到有啊，四五只的候鸟在那边出现了，那我们觉得很乐在其中。后来我们发现啊，关渡那边的鸟太多了，反而看不清楚，这边呢个位数字反而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是，所以我想其实这当中啊，像刚刚李哥有所说的，对男士朋友这是需要学习或者说是操练的啊。可能在过去从一个女性的角度会觉得说，诶，这好像是应该天生的，我们就应该要这么做。我想这也是这个男女之间的不同。所以我想听到这边李哥所分享的，如果是女性的听众朋友，如果当您的另外一半对您有一些的赞美了，有一些他在这个生命当中愿意去来实践他的承诺的话，不妨啊，你也是好好的来回应他的这个赞美，也对他有更多的赞美回去哈。
最好是加倍的回应，非常惊讶的，哇，老公你好棒啊，你怎么这么称赞我，你怎么对我这么好，这样来讲，千万不要说我就知道你这个嘴巴里面吐不出象牙，或者说你是不是要把我气死了，所以你今天对我说好话，或者说你怎么昨天不说今天才说呢，那你昨天一定是对我不高兴，或者对昨天对我很不满意，
是
啊，所以这类的话我们就尽量
不要再泼冷水了，
不要说。
对，
我们就表示很惊讶，很欣赏他 他说一句话，你反过去称赞，再称赞他十句话，说他怎么会这么会说话，嫁给你真幸福。
是哇，那我想这个家会气氛完全不同。我们先在这里想一想，到底我们口中所说的是不是常常说造就人的好话。回到节目当中再和您谈谈一个仆人领袖该怎么样做好在生命里面婚姻当中去建造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呢？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让我们再一次在摩登的都会当中寻找一份真爱。在今天节目里面，雅玲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剧院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做分享。而今天呢，我们从这个婚姻当中看到男士所扮演的角色，不管是从财务的这个决策的过程，他愿意和家人和他的妻子另外一半一起来讨论，而且去征询这样的意见，达到共识啊，再共同来做决定。那另外呢，就是有谈到了承诺的部分。就是在刚刚呢，雅玲也在音乐登山当中啊，在开始在想，我想每个人都希望去婚礼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就希望去守承诺，所以是希望就一辈子甜蜜幸福。但是好像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照着这个心中所想的完成啊。所以其实雅玲也开始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守得住承诺，有的人守不住承诺？ 诺，甚至有些人像现在就觉得反正我可能守不住，我就干脆不做承诺。我想这个部分可不可以也请到李长李哥和朋友们来做一个分享呢？
现代人很多时候不愿意做承诺，就是不愿意负责任。好，这有不赖对，听来对男女朋友在讲，这个男的说怎么一个礼拜才约会一次，你应该多一点给我时间。这女人就不敢了，就退了，她说哎呀不行，这个不能讲，因为她要求太多了。
嗯哼，是。
那么所以可见这个女的她也是，她不敢给予太多的承诺，她怕她做不到。好，所以她现在只是在观望，那当一个人要求多的时候，她就要强要退了。啊，所以这是一般人来讲最怕负责任，尤其现在年轻人，因为他们啊很小，就是大部分都是爸妈替他们负责任惯的，所以比较没有负责任的这种操练，所以比较不敢去面对人生的挑战、人生的责任。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他们会说，哎，这个为什么不敢承诺？因为想说，我希望给自己再一个机会。
嗯哼，
啊，就是我现在选择的可能不是最好的，说不定最好的在后面，所以我现在不能承诺，不能给予这样啊，跟你说什么样的负责任的话，所以呢，这个是一种保留啊。基本上面，对进入婚姻里面，我们需要做一个守约的人，就是事情可能那样发展，但是我一定守住我的约定。最近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个他本来是一个本来要被升高一个某一个职位的一个很有前途的，但是因为他太太生病了，结果他选择退休，他说这是他当时的承诺，他要守住这个约定，就是无论是他生病或者我都愿意在他旁边，所以呢他就选择了这个来陪他的太太，所以这个感动了好多的人。那我想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负责任的人。那我们实际上听了太多的不好的榜样，像比如说配偶有精神的问题的就宣告婚姻无效，这个申请离婚说因为他不能履行配偶的义务责任这些的，那基本上这是一种不负责任，是一个给自己找借口的，不是一个守住承诺的一个人的应有的一个态度。
嗯哼，所以我想真的是在婚姻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守住这个承诺，也因为在承诺当中两个人才能够一起有这种我们说是一种安全感，可以彼此一起同心的往前走。所以如果少了这个承诺的时候，少了这种安全的时候，你会发现两个人会开始都有所保留，因为发现说如果我对你太掏心的话，那到时候你会不会就是可能一走了之或者是如何所以我想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对婚姻，有的人会觉得说已经开始抱持着可能会离婚的一个状况。在最近其实听到有一些朋友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预做离婚的打算。
对，他们会觉得反正不合则离嘛，因为现在反正三对里面就一对似乎已经不再是成为特例了我想这样的观念也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是蛮恐怖的。
对，另外现在就觉得说我可能还会可以挑到更好的，用这种比较这种观念在做婚姻的游戏。
是。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呢，也希望和朋友们一起来学习在婚姻当中怎么样我们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正确的一个蓝图去经营我们的婚姻。我不晓得在收音机旁的朋友，您自己在面对婚姻的一个状况会有什么样的想法，甚至在最近会不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空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李长安李哥，能够在我们的线上呢透过我们的电话连线也就是23691041 23691042，你可以欢迎进来，让我们在空中也一起来分享，也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一起学习在婚姻里面能够跨越这些的困难。所以也欢迎你一起加入在我们的分享和讨论当中，23691041 23691042。也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让我们一起能够来化解婚姻里面许许多多可能是超乎我们意外的一些的难题，也一起在都会男女里面再次寻找到这份真爱，23691041 23691042。在空中已经有朋友一起加入了，我们也一起来接听。您可以继续打23691041 23691042。喂，都会男女，你好。
喂，我想问一下李哥哥，如果对方他是一个慢囊中，或是对有些事情当中他的动作都很慢，那我们怎么样的来跟他相处这样子？
哦，对方是慢郎中，是
慢慢的，
是做决策很慢，还是动作慢？
就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哎，我们要去带邮局啊，去办一些事情啊，这样子，那他就说很慢，然后就很难去，很难就去出那个动作。他就说，哎，那我们问说，哎，什么样的结果？他就说，哎，那你要给对方一点，相处的，你要给对方处理的
时间，是不是 ？OK， 好，我怎么称呼您比较好？
我姓魏
小姐。好，我们待会儿回应您好吗？谢谢你哦。好，拜拜。好，因为现在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我们先一起来接听，再一起来回应哦。喂，都会男女，您好。
哎，您好。
您好，怎么称呼您？
姓翁。
翁先生，好，有没有一些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是交往对方他有另就是他除了我以外他另外一个对象，他现在是一直在彷徨到底要选择哪一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做决定？
哦，您要怎么做决定，是不是？
对对对。
OK， 好，
放弃当然还是继续追下去。
OK， 好，谢谢王先生。 OK， 拜拜。这的确是蛮棘手的问题，我想要请到李哥先来回应一下魏豪姐的问题，碰到了慢郎中该怎么办。
好，我想慢郎中有慢郎中的可爱啊，千万不要看啊，就慢郎中真像乌龟一样爬得又慢又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有负面的情绪，那负面情绪对我们就感到你负面的时候他也没有安全感，他觉得受威胁，或者他里面有产生负面的情绪愤怒，所以呢可能他说好吧，我慢就给你慢，可能让你气得跳脚，看你怎么办。那所以这些都是引发负面的情况。所以呢怎么样去欣赏这个他在慢当中，很多人是慢工出细活，慢的有时候做事比较谨慎小心，看有没有可能去发掘他这方面的优点，长处啊，从这面来称赞他，这是第一方面，多给予称赞、接纳、欣赏、肯定这方面呢。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只会说你做事怎么那么慢呢？你说我等你等的要死，你这个事情还不完成，那有没有可能想到其他方面去发现啊？把它列出一个清单来，然后你口头说出来，说给他听啊。那当然你不用一下子全部说完。第二方面呢，就是在一些事情让你觉得他做得很慢的时候呢，看有没有可能让他来做决定。可能这件事情的决定呢不是他做的决定，可能是你做的决定啊，他觉得很不舒服，他就拖啊，他就不愿意去做啊，他反正这是你的事情而不是我的事情。所以有没有可能说，比如说到邮局去，你说我们需要到邮局，你觉得什么样的时间比较好，几点钟去，让他来做这个时间的。说好，那你到时间你告诉我，我们去，就是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他，这样会，我觉得会他会比较愿意负起责任。
是，所以我想有时候这个快慢有时候也真是蛮相对的哦，我们也在这当中一起来学习。其实雅玲看到一篇文章叫做这个上帝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啊，我觉得这一篇文章也蛮有趣的，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蜗牛牵他去散步，发现这路边有很多的野花非常的美丽。所以我想我们也一起来学习这个称赞的功课，而且让对方来做决定的功课。那另外汪先生这个问题也蛮棘手，对方一直在这个两位男士当中犹豫不决，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好，我想这方面呢，就是可以恳谈啊，就是因为你本身是男士哈，可以站在这个主动性上面的，来跟他谈说，我发现你在这方面有另外有对象，那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在这两者之间。你会做一个清楚的决定。
那如果要是对方还是犹豫不决呢？
那就是按兵不动，
就
是
我不再追求了。
不是，你说我愿意等候你的决定，我愿意等你，到你清楚决定。
是，
这样就让他知道说他要做一个选择。但是我觉得翁先生在这方面呢，先就是我觉得如果在他对方还没决定之前呢，我想你。这个不必太多感情的投入啊，到后来他决定别人了，让你觉得很付出、很牺牲，然后很委屈，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受伤害。所以你知道，如果他有别的对象，那你这次你保留你的感情，先不要那么快速的投入进去。
是，
如果能够有同伴会更好，如果你找到一个同伴来鼓励你。那么我也建议就是说，如果能够去教会来找到辅导来协谈这方面，
是会不会有点担心说这会不会一直无限期的等下去啊？
有可能，但是所以我在想说，如果 你真的爱他的话，当然你会愿意等啊。那如果等到最后你也觉得他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你愿意放弃，那当然是放弃在你可以做决定。
是
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决定之前呢，我觉得啊，如果能够有一些有经验的人辅导啊，陪伴你会更好。第一个就是怎么样让你的感情不会随便出去或者不会受伤害，那么你需要一个就是，如果你还没认识神，你来认识神，那么正确的价值观，
嗯，
那你帮你做正确的决定和选择，我觉得这是好的。然后第二呢，利用教育的资源，那边有辅导这方面的协谈人员，啊，可以来帮助你来走这个感情的这段路，能够正确的一个方式来等候或者做决定，做选择。
是，所以我想这个决定权还是在翁先生的手上。所以到底您对对方的一个这个感情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决定啊？您可以继续选择等候，可是在这等候过程当中，不能是很我们说委屈或者说生气的。我想您可以在这里面看着您自己的一个情况来做衡量。那在这里面也是可能对方有做不同的选择，选择对方的时候，还是选择祝福的方式。
对，如果对方遥遥无期，一直都没有做决定，那可能就太不容易承诺，不容易负这个责任，所以可能你也可以选择就是放弃的这个层面。
是，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李长安李哥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